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些天呢，都和大家讲一些国际的事情啊，讲一些文化的事情。那本来呢，我就是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情呢，就不想讲了。但是呢，这几天又没办法不讲，因为呢，就出了一件大事，就是2023年的6月6号，这个乌克兰南部这个赫尔松附近的有个地方叫 New Kakhovka， 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个那个地方那个地区叫 New Kakhovka， 那个地方呢有一座非常大的水坝水库。水库呢这个落差很高了，这个水库的坝深有30多米高，水库里面的蓄水呢非常的高，现在又是春季，融雪的水呢就浩浩荡荡，那么这个水呢特别的满。那么在6月6号晚上突然间一声巨响，这个坝的中段呢被炸开了，这个洪水呢就滚滚而下。现在已经流了多少天呢？你看6月6号6月7号6月8号都马上进入9号10号就流了小半个礼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这个河流下游开始是23个村庄和城市立刻就被水淹了，这哗哗的水就过来，洪水像山一样的过来，死了很多人呢。那么这个事情就很大了。那么这个水冲过以后，这个双方面呢都提出了指控，这个俄罗斯说是乌克兰炸的，乌克兰说是俄罗斯炸的。我呢也没有证据说这个水库是谁炸的，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呢来讲讲这个水库呢到底这个被炸跟哪一方面的关系大。两方面都有可能啊，乌克兰炸这个水库要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占领的地区淹掉，这个有可能，但对俄罗斯来讲呢，炸了这个水坝防止乌克兰发动的这个反攻，这个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哪个可能性更大呢？现在呢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件事情大家都说是对方干的，普京呢马上就去访问了这个，他当时在访问这个土耳其啊，跟土耳其的这个刚刚再次选举的这个总统啊，埃尔多安在会谈，收到这个消息，他就说乌克兰干的这个事情非常恶劣，人道主义的毁灭。那乌克兰呢就说，但是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就是没有，俄罗斯做什么事都有一些国家说，哎呀，俄罗斯这个是对的。就是这次的大坝被炸，没有一个国家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连白俄罗斯都没吭气。这个洪水之下，俄罗斯呢就只有一家就讲说是乌克兰炸的。那下面就讲讲谁炸的，因为乌克兰呢也是说俄罗斯炸的，那个道理呢很多的。我首先讲讲这个水坝的被炸，它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水坝上面有一个水电站，这次被炸的呢就是大坝上面的水电站那个部分被炸了，估计呢就是在这个水轮机房里面装了大量的炸药才能够炸出这么大一个口子。我看那个口子那个之大呀，那简直是很恐怖的。首先说这个卡霍夫卡的大坝，它的位置在乌克兰的国土内部。第二个呢，这个地方是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一年多的地方。2022年2月4号，俄罗斯开打乌克兰，两天以后，26号就占领了卡霍夫卡的水坝，所以这是俄罗斯的控制区。那乌克兰军队根本进不去。好了，我们想讲这个水坝这么大的事情被炸，它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有三个关键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明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没有降温，而是开始升级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转折点呢。我们看这个西方媒体讲这个地方叫 turning point， 这个讲法呢，你看中国大陆的媒体也这么讲啊，也就是一个转折点呢。这个是第一个的意义。第二件意义呢，就这次的大爆炸，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当中对于平民和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的最高峰。原来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什么变电站啊、发电厂啊，那些都是破坏民用设施，但是这次是最大的， 因为炸一个发电厂里面 没多少人，但是你炸一个水库，那下游淹了多少人呢？现在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后果现在不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卫星照片呢，一片洪水，并且是滚滚而下。因为上游的那个水库啊，卡霍夫卡上游的这个第聂伯河的水库啊，那是不得了的。这个水库，这个从南到北250公里长啊，宽度接近25公里到35公里宽，你装了这么大一库的水，你在这里把它放下来，那简直是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就是对民用设施的最大的破坏，我估计历史上也是空前的。那么当然呢，如果违反了这个决定，也就是日内瓦的战犯的战争罪，这条呢是个严重的罪，如果要证明是俄罗斯炸的，那联合国就有权发起制裁和惩罚。这俄罗斯当然不说呢，说是乌克兰炸的。那么其实这个呢也有第三个意义，就是俄罗斯从打乌克兰这么久以来，从战略僵持阶段转入了战略防御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俄罗斯第一个时期，去年的二月份开始打乌克兰，叫做战略进攻时期，那就一下子从三个方面打入乌克兰，打了几个月以后打不下来了，从基辅撤出，从卡尔科夫撤出，慢慢的这个撤出，那么就进入了战略的僵持。这僵持的大半年了，到现在为止，哎，现在的进入战略防御的阶段，就俄罗斯守势了，那俄罗斯不占优势的，所以放水让乌克兰军没办法过来，这也是一个防御的一个标志性。那么但是呢，双方面虽然都指控对方炸毁大坝，但是双方面都没有提供直接的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指控。乌克兰方面呢讲得很简单，乌克兰方面的讲法就是说俄罗斯干的，他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阻止乌克兰的军队渡过第聂伯河发动反攻，因为这个反攻呢直接威胁到克里米亚，那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啊，那么就是 要依赖这个德涅伯河的这个包围，那么这个乌克兰军队如果渡过了德涅伯河，那就威胁到克里米亚。那俄罗斯克里米亚它的黑海舰队的总部，也是俄罗斯能够进入这个黑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点。那俄罗斯不干的话，它要从亚速海，那就在一个内海了，它就比较难干了。那么俄罗斯在战争一开始就控制了这个大坝，那个赫尔松嘛。大坝上呢还有一个桥，就是坝的旁边有一个桥，这个桥呢是俄罗斯军队补给第聂伯河的一个主要的通道。2022年夏天到秋天，这个乌克兰军队当时反攻，这个打到这个地方，乌克兰军队没有能够控制这个大坝和桥梁，这个桥梁呢是俄罗斯军队呢用来送补给物资给河的对岸，也就是西岸的这个俄罗斯的军队。那么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当时是用火炮用迫击炮就攻击这个桥梁，这个坝身呢也遭到一定的损坏，但是远远没有溃决了。那么俄罗斯当时呢这个桥不能用了，因为乌克兰的大炮对准这个桥，所以俄罗斯呢就在这个大坝的下游就搭建了浮桥，那么就继续进行这个军事的补给。后来呢也把这个浮桥呢上撤到这个水库的对面，也并且呢在那边用另外东岸的这个浮桥就开始运物资，并且呢俄罗斯自己呢就把这个坝上的大桥呢把它炸毁了。那么就是乌克兰军队你就没用了，我自己把它炸了你有什么用呢？我不用这个桥来运补给了。但是俄罗斯没有动这个大坝，这大坝呢是个水电站，高坝位的一个水电站。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俄罗斯呢当然讲这个就是乌克兰的破坏了，这俄罗斯讲的也很硬的，他说因为基辅啊这个是一个反攻的目标，就是要把水库破坏，那么这个呢会影响克里米亚的水资源啊，这个俄罗斯讲的。但这个大坝呢它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这个大坝的上面一点，这个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核发电站，就是扎波罗日啊，扎波罗日核发电站。核发电站呢用原子能发电，它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 所以呢，扎波罗斯核电站呢，它用的水就是水库里面的水，水库的水永远用不完的。这个反应堆啊，它要冷却系统就用高速循环的这个冷水进来，让这个发电站的这个核反应堆呢就能够降温啊，防止核反应堆呢被融化。那么这个核反应堆在谁的手上呢？在俄罗斯手上。那俄罗斯呢这个方面呢就讲了，就是俄罗斯当局啊说，大家放心，我们没有风险啊，情况得到控制，冷却水所需要的水库呢我们是暂时是满的，当然把这个水库炸了有些水降低，但是呢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就是说没有收到直接的这个危险的这个报道，因为俄罗斯的国际原子能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市的核电站里面是有观察员的，这观察员说现在还没有危险，那么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隐患了。那么当然呢，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因为由于这个水啊，水库水一下下去了，克里米亚的用水呢就会降低，但是不会出现人道的灾害。那么对乌克兰军来说呢，现在快要反攻了，大家我们讲了几个月说乌克兰军队要发动大规模的反攻，那什么时候反攻呢？我也没有讲清楚，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反攻，和大家讲了很久说要反攻要反攻，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反攻呢？没有讲。我最近看见网上呢有些消息啊，说这个乌克兰的反攻已经开始了，我现在看不到，只不过是乌克兰在几个点是进行反攻，那有些人呢把这个事情扩大了，说现在反攻呢正在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攻有没有开始，但是从我的判断呢，觉得反攻呢是没有开始的。那么乌克兰当然是准备反攻了，因为俄罗斯现在反攻无力了，俄罗斯还反攻什么，就抗了差不多一年半了，现在没办法，那要但乌克兰要控制这个顿巴斯地区，控要推到克里米亚地区，乌克兰肯定要渡这条河了，这个德涅伯河多宽的一条河啊！那么当然乌克兰军队呢不能在水库上渡，那渡那个水库太大了，所以呢在水库的下游这条河上面，乌克兰呢就准备渡河搭浮桥啊，军队要打过去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水坝一下淹了，这个乌克兰军队就没有办法了。乌克兰在四月底啊占了这个水库下面的这个沙洲，这个沙洲呢如果军队运到那里马上搭浮桥就可以渡到对面去，那么现在呢这个沙洲全部被大水淹了，这个洪涝我估计得十天左右吧，这个洪水，那么这个河面会更宽，说乌克兰军队就没有多少登陆的地方了，反攻计划呢一定受到影响，克里米亚本身呢就多了一道保护的这个水道。我们比较了上面的两个关系，俄罗斯说克里米亚现在用水有些缺乏，第二个扎波罗市核电站可能会出现一些冷却水的问题，但是呢现在都不是直接的问题，但是呢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呢就成大问题了，现在突然间不能反攻，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就权衡两方面的利弊，我们就知道谁得的好处最多。我想这个很道理一讲完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得到的好处更多，能够用水暂时的挡住乌克兰军队大规模的这个反攻。所以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讲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呢从利益的权衡来讲，俄罗斯的得利是多的，所以呢俄罗斯的嫌疑就更大。第二个讲技术层面的问题，卡夫卡大坝有多大呢？这个1956年完成了大坝，这个大坝呢大家知道是它不是一个土坝，我们有以前见过很多土坝啊，这个土坝呢就用很多泥土堆起来，然后呢做成一个盾三角形的这么一个坝，用那个坝底的泥来挡住这个水，这种坝非常靠不住，因为水的力量大，这个泥土会被推走，这是泥坝，没钱的时候。这个卡霍夫卡大坝呢是一个高坝位的大坝，它这个坝整个高度有35米高啊，这么大的一个大坝，就是1000多英尺高的一个大坝，这么大一个大坝。这个大坝呢1956年是用了成千上万吨的混凝土和石料修筑的，非常的结实，就是一块大石头了。我们说这个大坝是混凝土浇筑的一座人工的小石山，这个优点呢好，安全可靠，耐久性 估计用几百年，你没有人去砸它，永远都好，并且呢，它能够抵御这个渗透。这个泥土坝可能漏水，这个坝不可能漏水，并且呢，这个水坝都高，洪水呢没办法淹过去，这个地震也不能破坏它，战争的破坏力它的也很小。你用炮弹打，你打一个口根本没有问题，那么巨大的一个石头山。所以呢，我们想想这个坝，从技术层面来讲，你发射火箭弹或者炮弹能炸毁这个大坝吗？完全不可能，任何的战术弹道导弹也奈它无何。所以想要炸毁这样的大的大坝，那只能从大坝的内部关键的部位打洞，放炸药，放巨量的炸药才能做到，要对几卡车的炸药。那这个乌克兰做得到吗？这个大坝在俄罗斯的手上，乌克兰军队做不到。好的，我们下面呢继续和大家讲这个大坝的故事。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大坝的故事。这个大坝故事的第二段呢，我们就继续讲讲这个第聂伯河上面的这个卡霍夫卡这个大坝，这个6月6号突然间被炸成两段，洪水滔滔而下，淹没了下游的70个村庄和城市。这个乌克兰军队一直在计划渡河，要打进俄罗斯占领的这个赫尔松地区的这个部分，所以乌克兰军队估计最近做不到了。这个洪水滔天，你怎么做呢？这个大坝所在的位置和大坝本身是被俄罗斯军队控制的。那么，所以呢，俄罗斯方面就说是乌克兰炸的。那我们从技术层面看看，这个技术做不到。乌克兰军队，你发射火箭弹呐、发射炸弹呐、没办法，用飞机炸也炸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混凝土，几万吨混凝土做的一个这么一个石头山，你怎么炸呢？所以这要怎么炸呢？那这只能用巨量的炸药。那什么多巨量的炸药呢？那几卡车的炸药。那么谁能做得到呢？这个大坝在俄罗斯手上，乌克兰军队能够把这个大坝偷偷摸摸的运进一大堆炸药在里面炸吗？炸不了。那谁能做呢？哎，我们这个回答比较简单，就是控制大坝的一方面才能有这样的条件和时间埋设炸药，神不知鬼不觉的引爆。这个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大坝建在第聂伯河上，这个被炸以前，6月6号以前，这条第聂伯河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南北两岸是不同的，它这个河是从西北到东南的一条河。这个北岸，这个东北岸的主体呢，这个是乌克兰军队这个收复的，这个西南面呢，这个河流的这个岸体呢是俄罗斯控制的。那但是这个大坝所在的区域的控制权在去年2月26号就落入俄罗军手中，一直到现在那是俄罗军控制的。那么我们现在说俄罗斯呢有点冤枉，那我咱们再讲一个真正的事实。这个事实呢全世界都认的，就是在6月6号大坝被炸以前呢，这个俄罗斯人呢突然间把这个闸门关了。这个时候是泄水的时候，因为洪水滔天的，不断的因为这个春季过了，下的雪下的雨的水这个时候来的最多，所以需要是泄洪。结果俄罗斯人在4号5号就把这个闸门关闭了，水位呢就迅速提高。原来水位要13米吧，海拔13米嘛，这么大的一个水体啊，这个我们说第聂伯河上这个大水库啊，250公里这个长，25到30公里宽，这么大一个水体，你想想有多少的水啊。他呢把水坝就关了门啊，就是闸门关了，这个几天之内就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度，就 17.5 米，就装了满满的一库水，然后突然间炸了。并且俄罗斯关水坝没有通知任何的人，所以呢这个是完全道理就很容易看得通了。如果是偶然的话，你应该持续的去放水啊，你把这个水坝关了一个礼拜不放任何的水，这个水位提到了 17.5 米的历史高度，突然间被炸了，然后说乌克兰炸的，这个大家想讲不过去啊。我想这个原因，这个是很大的原因，就是俄罗斯自己干的。但是所以呢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支持俄罗斯的说法，现在呢白俄罗斯都不吭气。 你这个有点奇怪了，白俄罗斯的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俄罗斯一边，在这个问题上他都不敢开口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南部战区的人讲呢，说这个水坝的炸呢是从内部炸毁的，不是外部的炸弹或者导弹打击，根本打不了。那个乌克兰的国家水电公司，那当然这个水电呢，它的水要这个电力要发出去嘛，这个国家电力公司就确认了卡夫夫卡的水电站是在内部被炸的，就是这个炸药还不是放在坝的那个位置，是直接放到水电机这个地方，用很多的卡车一箱箱的这个 TNT 炸药堆在那个地方，然后拉条引线，然后砰一声，这个轮机站炸的这个大坝就一个缺口，水就冲下来了。我看这个 YouTube 上的一些图片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俄罗斯自己炸的，我估计有很大的可能啊。但俄罗斯普京绝对说乌克兰炸的，我说乌克兰要有这个力量，那俄罗斯恐怕很快就败了。我估计乌克兰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再看看有另外一番消息可以证明的，就是2022年的12月10号，这个俄罗斯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的媒体的播主啊，他采访了一个俄罗斯士兵，这个士兵呢刚刚从赫尔松前线回来。我们知道这个 New Kharkovka 的这个水电站在赫尔松的东部的50公里的地方。这个我们翻出这个旧的这个节目，也就是这几天水坝被炸被翻出来的，就是去年12月10号的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博主采访从赫尔松回来的俄罗斯士兵。这个俄罗斯士兵在12月10号就讲啊，他说俄罗斯军队那个时候12月份已经将这个纽卡霍夫卡的大坝都全部埋满了炸药，他呢目的很简单，就是炸坝以后让洪水将对岸的乌克兰阵地淹没，乌克兰对面就要打过来了。但是为什么12月没有炸呢？那个时候水低啊，冬天呢，冰雪没有融化，所以呢俄罗斯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也看乌克兰会不会打过来。现在呢都具备条件了，乌克兰军队已经打到河边了，那俄罗斯军队要想办法就撤了。其实12月10号那个士兵的那个采访就说俄罗斯军队已经是撤了，那么当时他说12月10号可能就要炸，是送给乌克兰的新年礼物。但是呢俄罗斯方面当然做了这个准备，但是比较起来还是不要动手了，所以就拖了，但水量也不足。现在呢乌克兰军队也就讲出了谁去炸的，这个执行任务呢是俄罗斯的工兵营啊，205旅的工兵营，这个是一个有编制的一个工兵营，将来可能要追究这些人的。那下命令的人呢也知道，就是俄罗斯第聂伯战区的指挥官叫 Olega Maklevich， 是一个上将。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有名有姓，我现在讲这句话呢，就估计战后如果有一天要追究这个屠杀平民的放水炸坝的，恐怕会追究到这个人，就是 Oleg Maklevich， 这个可能会追究到的，因为现在有名有姓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第聂伯河的水电站呢原来有的，这个1920几年、1930几年就已经做了一个水电站，那个坝原来是有的，但是后来就没了。什么时候呢？1941年8月18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呢这个德军呢要打过来这个俄罗斯的这边，所以呢当时的苏联的保卫水电站的这个也是个第157团呢，是内务部的一个部队，157团就破坏了水电站的设备，把大坝炸毁了，所以德国军队就八月份没有办法进攻，是夏天。那么这个讲得很清楚呢，那么这个大坝呢1941年炸了以后，战后呢再修建，到了1956年这个大坝成功，现在被炸的就是1956年的这个大坝。那么由于乌克兰呢给出了很多的细节，就非常的具体，所以具体到呢大家都没有办法的去否认。你说这个俄罗斯你说是乌克兰炸的，你拿乌克兰是拿什么来炸的？因为乌克兰没有炸这个坝，那俄罗斯你必须要给出原因了。乌克兰的飞机是炸不了这个坝，乌克兰的导弹是炸不了坝，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导弹能够炸这个坝，除非动原子弹，原子弹是没有用的。那谁能够炸这个坝呢？ 那你能够解释乌克兰怎么用几百吨的炸药，上千吨的炸药埋在这个几十万吨的这么大的一个水泥的建筑里面，能够把这个坝炸断？你得给个原因啊！你要说乌克兰炸的，你必须要把原因讲出来。乌克兰这个原因讲得很清楚了，有这个录像，有这么多东西，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这个洪水滚滚而下。我现在就说说这个现在最近的这个报道啊，要到现在为止快到6月10号了，那个有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都有图片，我们看见的这个地方是滚滚洪流，水泥沙瞬间就改变了，那个坝的水那个倾巢而下，那多大的一个坝。所以呢，这个地方你说将来要恢复到这个6月6号以前的状态，我估计呢要几十年的时间，下面的什么生物啊、庄稼呀、村庄啊、城市啊一扫而空，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没有了，人也给淹了，这个不得了。刚刚炸坝的时候已经有23个城镇和村庄立刻就被淹了，有些呢是横扫，有些呢是这个水呢淹到这个过这个胸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这老百姓啊逃都没地方跑。你知道乌克兰这个地方就一大片平原，这个没地高的地方可以跑，这个非常的恐怖的。好了，这个当然呢现在呢就大家说大批的民众要疏散了，这个国际的红十字委员会啊，这被炸的一天就说这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影响。这个什么影响呢？就是地雷。因为呢这个地方的两方面呢都布了很多的地雷，就是防止对方的攻击，俄罗斯布了很多的雷，反装甲车反步兵的雷，那乌克兰方面也布了很多雷，怕俄罗斯继续过来。那么这个大水一来，这雷呢本来埋的地方就两方面都有人知道，现在呢就不知道了。这一下呢这些雷呢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的。这个国际红十字会呢就装了一款这个配备人工智能的新型飞机，就用它呢就帮乌克兰呢就扫雷，就这个扫雷其实很难的，就是这个爆炸物的热能来，比方说这里有个雷爆了啊，被动物出动了爆，被人出动了炸了，那旁边可能有雷，用这个来定位，那么会对乌克兰可能有些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可以一天之内能够完成一只扫雷狗的6个月的任务，它非常快啊！就所以目前呢这个飞机呢已经调来了。那我们原来这个无人机是这个曾经在叙利亚用过来扫雷，在叙利亚的西北部的阿莱波啊，就用这款无人机是扫雷帮忙，那么已经用了很多地方。红十字会呢花了几个月帮助乌克兰扫雷啊，包括配置这个地图啊，标记雷区啊，提供训练和设备。今天呢大水一淹，6月6号全部付诸东流。现在呢不知道埋了这么巨量的这个反步兵的地雷和这个 TM57 的这些反战的这个反战的地雷现在流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看地雷呢它埋的是比较浅层的，洪水一来呢这个雷呢可能就给冲出来了，但冲出来呢洪水慢慢下去，这雷呢就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雷不会爆炸的，水冲要有东西压在上面才会爆炸，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洪水六号被炸以后，洪水呢淹过了几十个村庄和城市啊，附近的一座很大的城市纽卡霍夫卡就已经有部分地区被淹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就大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个地雷的问题，大家不知道这个洪水啊会影响到多大。我们知道这个水坝的下游就是这个赫尔松，这个赫尔松地区呢有很多的雷，这个水一冲出来啊，这个雷要淹到这个地方呢简直是无法想象有多么的可怕。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最困难的一个情况了。当然我们到现在为止呢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也会发展怎么样，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这个地区现在是面临的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未来。我呢其实在六号以前也想啊这个俄罗斯可能炸一个水坝，但是呢想到的呢就是炸一个比较小型的水坝，那个没有想办法这个水坝是会炸这么大的一个水坝纽卡霍夫卡，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了。 那既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俄乌战争呢，我就顺便跟大家讲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大坝被炸了以后，我们完全看不见这个和平解决的迹象。你淹水，水淹这个七军，他没有办法停战。那么乌克兰军队呢，继续的想办法探索性的去了解俄罗斯的防线。那么乌克兰派了5个旅级的单位，组成了敢死队，分了3路，就向俄罗斯的前沿指挥所发动攻击，并且呢深入到俄罗斯的防御阵地，大概有500米吧，这是现在用米来计算的，就打进去了。6月5号，南顿涅茨克方向是乌克兰突袭，乌克兰军的这个机动化步兵的这个编队啊，23、31机动化的步兵旅，还有6个机动化的步兵营，2个坦克营，向俄罗斯的5个阵地发起的这个攻势。这个攻势，大家说乌克兰总攻，就是这个讲错了。我觉得这不是总攻，这是探索性的。那个乌克兰军队呢，也没有说打赢，就是探索。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叫 Konashenov， 他呢就想啊，这个乌克兰呢，他说这个没有赢啊，这个俄罗斯呢击败了乌克兰的大规模的攻击，俄罗斯还消灭了1500名这个乌克兰士兵啊，摧毁了38辆坦克、109辆装甲车。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并不清楚。俄罗斯炸了坝，乌克兰军队照样的是在这里探索。其实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总攻，我估计这个最多呢是个探索性，看看俄罗斯哪个地方薄弱，那么在薄弱的地方战，越是俄罗斯反击强的地方，乌克兰军队越不可能在那里发起这个反攻。好了，今天大坝的故事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